好，那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借着以弗所书经上的话，在生命当中有一些思想，在你的话语中啊，要有领受。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感谢主，我们将先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五章哈，那我们连贯一点，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读，十五节开始读哈，那我们读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哈，读到第六章第九节，那一个人读五节，从我开始，好，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敬畏基督，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要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
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服侍人，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我们来回到五章十五节。那前面很快我提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要知道说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有新生命，我们里面还有原来的旧生命。那主把旧生命留着，是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好叫新的生命啊可以出来。所以啊，我们啊就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十五节开始就讲到啊几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里面要紧的。我们在世上，那么呢，第十五节说行事要谨慎啊，要不要愚昧，要像愚昧人，要像 智慧人。那上次我们提过的，那一个智慧人就是一个人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自己的结局会如何，知道自己这一生走完，那么到底后面会怎样。所以第十六节讲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么我们讲爱惜光阴，很少人会用世代邪恶做理由。那世代邪恶，一般我们讲爱惜光阴，就是你不好好把握，那你光阴就浪费了，这是我们人会用的理由。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爱惜光阴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因为现今的世代会让我们把生命都用在那些结坏的果子。人会认为那是好的果子，但上帝说这个果子我不要，那这个果子就没有用了，就变成不好的果子。再来十七节讲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是，要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么第十八节讲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醉酒。那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几样所以圣灵充满讲的是我们各跟弟兄姐妹一敬拜，我们个人敬拜，然后再来我们二十节凡事奉主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二十一节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个我们基督徒是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呢前面我们讲了圣灵充满就是让神的灵从我们的里面可以不断的流露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可以被圣灵来建造。好，那么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可以被来建造的话，保罗这里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个人敬拜神，也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节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么这一节是要紧的事，就是基督徒在生命的历程当中，那么我们要能够凡事谢恩，凡事谢恩。那这个凡事谢恩呢从人的思想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是美善的，是对的，那我们会感谢神。那你很努力，你有收获，上帝保守你，你会感谢神。那碰到一些艰难，上帝帮助你，你会感谢神。我们都会感谢神，那很自然。但是要凡事奉主的名常常常常这两个字我说过，常常的意思就是就一直要一直要感谢神，就是凡事都要感谢神，那我们就会困扰了。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也要感谢神，我们碰到我们认为不美善的事甚至不好的事是不是也要感谢神。所以我们在人的思想里面逻辑里面就很难很难。所以这当中有个前提，如果没有他没有前面的前提要我们凡事感谢的话，那么就变成不合理，不合理。因为我们要感谢，不能说它变成一种迷信变成一种说不管怎样我就是要感谢，好像不感谢会得罪上帝一样，不那不是。它的前提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理解是说这是神与自己同在，其实你感谢神你自己也就是感谢神，所以我觉得应该让这就是神一路跟你是同在的，我是叫你这个神是与自己同在的。然后如果你没办法就是感谢神的话，你可以先感谢你自己。
在我们基督徒的认知里面，我们比这个要更多一点思想，就是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边我要每一个都要解释才行。第一个为什么我们不是奉神的名 二十节，不，我们保罗不是写凡是奉神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他不是这样写、哦、不是这样写，他写清楚的话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要去思想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哦、我们要去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名到底是什么、哦、到底是什么，要不然我们啊，就会觉得哎，就会把它省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啊，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讲啊，耶稣啊，上次司以恩老师已经讲的啊。那么耶稣这个字，耶稣这个字在字义本身呢，它的意思是啊，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那它的音字本身是耶和华拯救啊，这两个字组在一起的字。这个以色列人命名跟我们啊比较像、哦、比如说我们称一个人啊，称一个人叫做隆恩、哦、隆恩对不对？荣耀的恩典、哦、我们就说隆恩、哦、那我们 会把一个意思啊，用两个字去带他，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跟拯救、哦、拯救。那么但是拯救这个字也可以变成耶和华救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啊，神拯救、哦、神是拯救，或神行拯救，也可以说是神是救主。所以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他是神来施行拯救，你可以这样解释。如果把拯救当成动词，当成动词，如果你也可以把拯救当成名词，就是耶稣是神，是我们的啊救主啊、哦，我们的那个拯救者啊、哦，拯救者。所以耶稣呢，就是他是我们的拯救者。那么第二个，我们先讲基督。基督，那基督呢？啊，我也再解释一下哈，有一些人还不太晓得基督。基督这个字，这个字啊，在旧约就是弥赛亚。你们听到啊，弥赛亚、弥赛亚这三个字啊，在旧约呢，弥赛亚就是一个字啊。那基督也是一个字。那弥赛亚是啊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那么弥赛亚的字的意思是受膏者，接受膏油的那一个人叫受膏者，受膏者。那么在旧约时代啊，有一个人被上帝任命的时候，上帝任命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差遣先知拿牛角装膏油去膏他，膏的意思就是把油倒在他的头上，油倒在他的头上。以前人的大概都是用橄榄油去做的，所以这个被油膏在头上的人就叫受膏者。那么旧约时代上帝任命的有祭司，祭司要接受膏，接受膏。还有呢啊，先知，先知啊，上帝立了一些先知会有受膏，还有一个君王啊，君王。所以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身份上帝立的啊，就要用油去膏他啊。那么我们现在新约时代，我们要立的话，我们就不再用油膏了，我们直接叫按立。所以礼拜天我们不是按立长老吗？我们会按立，啊，意思是一样的，一样。好，那耶稣，好，我刚才讲的耶稣就是耶和华来施行拯救，或者是神立他做我们的拯救者。那基督呢，就是他是那一个受膏者，好，就是上帝立他的那一位。那么是基督这个字比较特别，因为我刚才讲祭司、君王、先知很多，对不对？但是弥赛亚后来是专指一个人，专指一个人。 那个人叫大卫的子孙，要记得哦，专指一个人，那个人叫大卫的子孙。好，这怎么来呢？就是以色列国亡国之后，上帝就告诉他们，先前告诉他们，他一定会兴起大卫的子孙，将来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个人要成为那一个弥赛亚。然后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恢复，要重新建立上帝的国度。所以你如果这样子明白，你就可以知道门徒看到耶稣就说他是基督，就是他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等耶稣来做王。所以如果你听到以色列人当时圣经写他们要立耶稣做王，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基督来，就等那个大卫的子孙来做王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先讲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基督。好，前面再加一个主，那就不一样了。所以 主耶稣基督呢，摆在一起就不一样，意思就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他是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那一个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又从死而复活的基督的名，我们要奉这个名才感谢神，这个名成为我们一切感谢的理由，成为我们一切感谢的理由。为什么？好，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好，这个写在你把以弗所书往后翻几页，就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往后翻三四页，往后翻三四页就好，不要翻太多，往后翻，往后翻。嘿，好，看到腓立比书了没有？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我来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 这两节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叫奉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常常就是一直要，你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奉主的名。为什么？主的名是什么？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然后呢，这个名要叫万有，天上地上地底下，就所有被造界的，因为耶稣的这个名都屈膝，屈膝就是降服，然后称耶稣基督为主。如果你这样做，荣耀就归给神。所以表示什么？当我们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荣耀才可以归什么？归神。好，那我们来思想。所以二十节，以弗所书十五章二十节讲，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一直感谢父神。所以我们感谢神的理由只有一样，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是我们的主，就只有这一样而已。你认定他是主，所以你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出于他。好的，你认为好也好，你认为不好的也好，都不是由你来认定的，由你的主人认定。知道吗？都由你的主人认定，不是你来认定。你认为这个对我好或这个对我不好，都如果你相信你的主人是耶稣，那由他来怎样？是由他来决定的。那我会觉得现在这样不好，但是呢，如果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好，只是我现在怎样不知道。 不了解，不能够体会。这个就是当我们称他是神是主的时候，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表示呢，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他的，因为他是主嘛，对不对？所以呢，啊，在我们的很多观念里面就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哎呀，我这一笔生意做的怎么会亏了，对不对？我认为是我亏本了。但是如果他是主人，就是什么？
他亏本，
他来负责，对不对？哦，是他让这个事情这样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哦，如果我遭遇的一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因为他是负责的，他是承担的。哦，所以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呢，啊。我们为什么可以感谢？我说了，如果我们以自己做本位，自己做主的话，要能够感谢，一定是觉得这个是好的，这个是美善的，对不对？这个是对拯救我的帮助，我队友有帮助的，是不是？这是合理的。
对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子吗？
对所有的事情都这样。
我举例子，有时候很难做到，比如说，哎，你吃过晚饭，太太就会去洗碗。那你碗打破了又被骂，那这个
人
怎么感谢？
啊，哎，所以呢，啊，为什么去打破那个碗我们不知道？好，哦，那啊被骂，为什么一定要被骂才可以？我们也不知道。好，哦，那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没有说我们都知道理由啊。好，哦，我们不一定可以解释事情的历程。我们不一定可以解释，啊！
我试着解释一下，你可以听一下吗？不是我理解，因为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这个生活中的常识，因为家里面我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要分享给你听一下。因为我老公，以前帮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就是他做的不好的时候，因为每个人要求标准不一样，他做的不好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生气，然后对他讲一些话，然后我就想想看，其实他愿意帮你。就是我对我来讲，他愿意帮我做那些家里的事情，我就应该要感谢他。然后我换个方向，就是换一个思想来想的话，他其实是在帮助我。然后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然后呢，刚刚说那个夫妻就是相互的一体的嘛，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进一个人退嘛。啊，太太看到那个碗打破了，她可能是因为觉得说，她想要让你。做得更好，他要求可能比较高，想说你这么大人了，怎么洗个碗还会把碗打破？所以他当时可能也会因为着急，然后因为要就是他对你的期待比较高，所以他就会就是有情绪出来，然后有可能会生气，然后又着急，所以就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心里面有主的话，你就会把这件事情就是。把它就像刚刚牧师讲的，你可以把它丢给主，然后你心里面就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不会跟太太发生争执，就大家相互嘛。啊，有的时候可能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太太如果心里面有主的话，她比较平静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平息这种战争，就是在家里面吵架战争，这是我之前的经验的。所以我不是说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以前的那个夫妻之间的相处经验是这样子的。
嗯。我想我们如果是被责备啊，被要求被骂的一方哈，我们心里面就会不舒服嘛哈。那我们要感谢，我们会觉得没什么道理。所以我刚才要表达的是，只用我们自己有限的这个人的范畴去思考，我们不一定可以感谢，也不合理，对不对？好，但是不是我说刚才讲的。我们是有一个名，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有，万有都要服他。如果万有都要服他的意思，那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就是他都由他在管理，都由他在当中啊做判断。所以我们所发生的事，我们就交给他。那我们交给他，那我们为什么感谢？啊，因为他让所发生的事都有他美好的用意，啊， 美好用意， 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好，那这美好的用意什么时候会出来不晓得，或许有一天啊，假设太太是一直这样要求你骂你，但是呢当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他就会觉得说，哎呀，以前不应该这样对你，哦，啊，他应该是要好好的跟你请你这个道歉。或许他有一天在某些情境就觉得说，你实在很爱他，连你这样子，连你这样这样，连被他这样一直骂，你都还是好好的爱他，哎，
或许是这样，觉得哎，还是他洗比较好。
不过好，这些我在这边要提的就是，我们人常常是因为有限，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做这些，那我们就不太容易感谢。但是我们要存一个心，存一种心，就是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意思，只是我现在不知道，所以我感谢他，我感谢他。那上帝的意思我们不一定很容易知道，可能时间要很长。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不能够走两次去比较，如果可以走两次去比较，我们就很容易懂，对不对？如果说我说啊，上帝给我这样子我觉得不好，如果给那样更好，那假如我可以走两遍我就可以知道好不好，可是我们不能走两遍，对不对？我们20岁到30岁只能走一次，所以我们走完了，我们如果相信神，我们再回头看，可能要看相当一段时间才有机会看到说，哦，原来上帝给我当年给我的是好的，哦，不太容易，哦，好。所以20节很要紧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被圣灵感动，然后你才可以奉主的名感谢神，奉主的名感谢神。那么呢啊，你要能够奉主的名感谢神，我再讲一次，是要圣灵感动你，不是你自己一厢情愿。因为啊，为什么要圣灵感动？因为这就表示说，不是我们人的常态，不是我们人的本事，不是我们人的本事，是圣灵啊感动我们里面，让我们就感被感动。所以我上一次用的例子是什么？耶稣做工没有果效，对不对？行神迹奇事，人都不肯相信。那圣灵感动他，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美好的旨意就是这样。不要叫人因为神迹奇事来信。如果人因为神迹奇事来信的话，那么人的信是什么？有神迹才信。”有歧视才信，对不对？但耶稣说不是，上帝的美意是要人回转向婴孩来信，回转向婴孩。婴孩是什么？婴孩是他完全不能靠自己，只能单单的相信照顾他的人。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所以我用那个例子告诉大家，有些时候我们只有单单的相信上帝，然后相信主，然后感谢他，那圣灵感动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意思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等，但是我们会急，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急会担心，会这样会那样。但是圣灵如果感动我们知道要等，那我们就等。所以这个感谢的功课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属灵的功课。我们感谢神，有些时候我们跟上帝的祷告是，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不过我仍然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主，我还是感谢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有些时候我们是这样祷告，不一定完全我们都知道，可能要等一段很久的时间我们才知道。我们再来看21节，刚才讲的圣灵充满的，一个是向着神啊，在我们所面对的我们要敬拜赞美神，再来一个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要感谢，再来一个人际关系要怎样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 那么这一节我称它是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为什么？因为二十二节，刚才我们读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是讲夫妻关系。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讲夫妻关系，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亲子关系。因为前面讲你们做儿女的要怎样，再来讲你们做父亲的要怎样，这讲亲子关系。再来第五节到第九节讲主仆关系，第五节说你们做仆人的，然后第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所以这三样关系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圣经拿出来做最主要例子的。所以第一个例子就是最重要的关系叫夫妻关系，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夫妻的有孩子就有亲子关系，第三个例子我们在社会上就有这个主人跟仆人的主仆关系。好，所有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二十一节，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我要先解释如果我们用一般人对顺服的观念，我们对用一般人对顺服的观念来谈顺服这个字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是不能理解彼此怎么顺服。因为彼此顺服本身来说是一个矛盾的事，矛盾的事。什么叫矛盾呢？如果你的顺服解释是你要顺服我就是要听我，对不对？那彼此顺服是什么？你要听我，我也要听你。那如果夫妻之间你要听我，我也要听你，那我们意见不一样听谁？
沟通
沟通还是沟通不来听谁？
因为有爱，所以要来一个退让。
谁要退让？
就看他就可以，就看
谁爱比较多。
对对对，爱比较多，然后对那个点的那个执着度。
所以人的问题是都不想退让怎么办？所以彼此顺服本身呢如果我们用这样做理解的话，我要先讲为什么是矛盾，因为它太多条件了。太多条件，所以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顺服显然不是我们理解的意思。
好，
就是今天我讲彼此的时候，有些可以比如说彼此相爱可不可以为什么彼此相爱不会矛盾？
你爱我，我会爱你啊。
因为彼此相爱是要求谁？要求我来爱你，对不对？然后呢？那所以圣经讲彼此相爱可以，彼此帮助呢？
可以，
但彼此顺服逻辑上一定有问题，因为我们讲顺服就会讲事情，讲事情就会讲道理。你有你的道理，我有道理；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圣经讲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是，通大部分的圣经可以用我们的理解的字去解，因为翻译上不会有困难。但是有些字必须去看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圣经的意思是什么？
那请问一下，是你的顺服是什么意思？
对，所以我们要来先来看顺服的意思。好，刚才有读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对？你再翻到刚才那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开始那我们就继续读刚才读到雷鸣不是，那就雷鸣读好了。五节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再读一次。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
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那我们来看哈，在这一段经文，就是圣经里面讲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基督的心。我们不是要效法耶稣吗？对不对？顺服就是基督的心，意思就是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的顺服。为什么我说效法基督的顺服？所以第六节他就解释了，第一个，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一个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他跟神父，神这里的神讲到的是天父，就是圣父，那是圣父跟圣子都是神，但是圣子不会，耶稣不会因为自己是神，就是说他一定要坚持我是神，知道吗？强夺就是他不坚持，而是什么？反倒怎样？虚己，虚己就是舍己，翻译的关系，舍己。舍己呢，就是把自己，舍己我等一下解释，舍己就是把自己放下来，放下来，放到低的位置上，放到低的位置上。那么呢，为什么叫低的位置？因为成为奴仆，奴仆是不是低的位置，对不对？所以他反而是舍己，取了低的位置，奴仆的位置，变成人。所以他是神，他却变把自己，让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什么？人。所以耶稣是神要变成人，他不是那种附身的人，知道吗？他不是说找一个人来附身，不是，不是，他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婴孩，被玛利亚所生，他需要人照顾，是不是？他肚子也会饿，他也会疲倦，他也会疲累，是不是？然后呢，他在世上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他要去任何地方都要走路，是不是？然后他也会饥，也会饿，也会渴，他也会哭，就是他真的成为人，知道吗？成为人。所以然后呢，不仅成为人，第八节还自己卑微，知道吗？记得又舍己，又成奴仆，又卑微。卑微跟顺服摆在一起，卑微跟顺服摆在一起，就是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什么？他不仅成为人，真真实实成为人，又成为那个奴隶，对不对？又成为那个最低的。然后呢，最后为世人的罪死在哪里？好，这些是上谁的意思？神的旨意，这样知道吗？好，知道。好，那这样子就容易懂了，就是顺服。在顺服在这里，其实有顺服可以拆成两个面相，两个面相，知道吗？当你要顺服的时候，向自己就要舍己，向神就要顺服，或向外就要顺服。向自己就要自己起奴仆的位置，向外就要变成卑微的那一个。两个面向，知道哈？就是你要顺服，你里面一定要怎样？
那个向外是对，
对，往外显露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要顺服，向内一定要舍己，向外显出来就是什么？顺服。所以两个面向写在一起就是写顺服，知道吗？或者单独写也可以写舍己，都可以。那其实是一个向内的面向，一个是向外的面向。 我是这样解释，你们比较容易去分辨。好，那么目的是什么？成就上帝的旨意。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那每一个人都死了，那没有人可以活，对不对？所以耶稣是没有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他的死才会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如果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要记得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不能说你没有罪了，这样不公义，知道吗？因为你的罪没有怎样，你的罪是违背公义，是不是？那如果上帝就赦免你，他是不公义的，他不公义，知道吗？所以上
公义是哪两个字？
公平的公啊，
义是义处的义，
不是
正义
的义。上帝如果是公义的，那你好，他一定要奖赏；错一定要怎样？惩罚。所以世人犯罪，罪的工价是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人不能救自己？因为人都是罪人，罪人的结果都是死。那你说上帝说好，我就赦免你，那这样上帝不公义，上帝不公义，知道吗？上帝不能做这个事，他是慈爱的没有错，但是他也是公义的，要不然万有会不服，知道吗？你知道万有会不服，了解哈？所以呢，万有要服。比如说今天假设一个法官就说，我就是一个很慈爱的人，所以这个人杀了你小孩，哎呀没罪啦，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哎呀，是应该 很有慈爱，是这样吗？你会觉得这个法官你 不配坐那个位置，为什么？因为你应该是执行什么公义的人，你要公平。所以上帝把世人的罪都归在谁的身上？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他不能犯罪哦，他犯罪他就不能代替我们，所以他必须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对不对？还要完全顺服。为什么？因为不顺服就犯罪。亚当犯罪是因为什么？不顺服。上帝说不可以吃，他怎样吃的？吃善恶树的果实，以后你读创世纪就可以知道。就是人的问题，就是上帝的话人不听，知道吧？人不完全听，那不顺服就是罪，知道吧？比如说你的孩子，你讲的话他不听，他是什么？艰难。其实你，
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不是你
不要偷东西，他去偷东西。
哦，那个是
这种罪。其实上帝已经告诉他，只有上帝知道真正的善恶是非，知道吗？人都是有限的，所以上帝不可以做的事就是不能，所以人没有顺服，人没有顺服，所以耶稣一定要做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好，所以我用这个先让大家知道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你本来是在关系上，我现在要讲关系上本来是平等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你的话，那你要把自己怎样降下来？是被逼的吗？不是。所以顺服是你要主动的把自己放下来，当什么？希己成为什么？奴仆，知道吗？本来是平等的，现在你要主动把自己虚己，要舍己放下来，成为什么？奴仆。奴仆是服侍什么？对方，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知道吗？了解吗？意思就是上帝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就一定把自己服到底，知道吗？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了解吗？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上帝你的旨意是这样， 为了成全你的旨意，我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当奴仆，然后顺服到底。
但如果是我的关系是譬如说亲子，我本来就比我的孩子高吧，我刚刚顺服的前提是说我们两个譬如说是同等，我嫁他，但我如果是亲子，我应该不能降低吧。
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来讨论这个。好，我先讲。所以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管你是什么，彼此是什么关系，你愿意主动的把自己舍己，对不对？服侍对方，因为你是奴隶嘛，服侍对方，成全谁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他也主动的把自己放下来，成为奴隶服侍你，成全谁的旨意？啊，这样能不能彼此顺服？
可以。
有没有矛盾？
不会。
人际关系根本就不是这样啊。
如果不是基督徒，
你
就会很
不是基督徒，也不见得。假如说彼此都是基督徒的话，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道理。那假如说呢，不是基督徒，
好，没关系，我们把那些其他的状况先放着哈。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顺服弄懂。所以顺服，记得顺服要记得，第一个，你一定要主动。如果你被动就没有顺服，知道吗？知道吗？好，所以你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对方怎样，如果这样怎样，这样你就被动了哦。哎，记得哦。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你一定要主动。好，你要主动啊，不可以被动。好，这不可以被动。好，了解吗？跟对方没有关系哦。好，因为你是主动，知道吗？好，第一个主动的把自己放到仆人的位置放下来。好，第一个主动。第二个你一定要积极，因为你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你要主动跟积极。好，跟对方怎样没有关系，跟当下的情境怎样没有关系，你总是要主动跟积极。好，彼此相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你要爱对方，你要不要主动？要不要积极？如果你的爱变成你爱我多少我才爱多少，这样算不算爱？这样就很难算是爱了，对不对？
有点像交易
了。对，这样就不是爱了，不是彼此相爱。所以圣经要我们彼此相爱或者彼此顺服，都是同一个道，同一个观念，就是什么？
就跟那个父母爱小孩一样，他不求小孩子的那个爱的回报，就是从自己出发，然后付出这样。
哎，你一定要主动哈、哦，记得哦，先讲这个观念才行了。所以，如果你要照圣经的话，彼此顺服，而且记得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你主动舍己，把自己当作对方的仆人，知道吗？然后目的是为了成全上帝的什么旨意。而且记得、哦、你真正的你要卑微哦，因为对方很可能不讲理哦，对方很可能不领情哦。耶稣上十字架讲不人对他讲不讲理，不讲理，人领不领情？不领情哦，对哦，记得哦。所以彼此顺服，圣经告诉我们。好，那么呢，9-11节等一下讲，12节刚才读到11节，12节我们继续读到13节。
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这样看来就是保罗就是在讲从前面写下来哈。如果我们以基督做榜样来看的话，那我们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顺服的，常就是一直是顺服的。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很顺服， 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还要更顺服啊，而且呢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对不对？好啊，顺服容不容易？如果照圣经这个意思，不容易。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很顺服，你们很舍己，对不对？你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成为奴仆，愿意成为服侍对方的人，是不是啊？那么你们很用心这样做，很好。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还是要继续这样顺服，对不对？好，然后要恐惧战惊，怕什么？你怕什么？顺服，刚才我讲顺服是要自己什么？主动积极，跟人有没有关系？跟环境？所以你怕什么？你要记得怕自己。我们要顺服，最大的敌人就是老我，就是自己。我啊，
因为我们普通的人都会走向那种比较恶的一边，因为恶的一边都是比较舒服的，不够积极的那种。我是这样觉得。
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所以我刚才讲，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哦，新的生命，可是老的生命还在，所以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老的生命，我们跟新的生命一直在相对抗。哦，我为什么要听你？我为什么要服侍你？每次听你，你都还是这个样子，每次帮你，你都还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会怎样？受不了，对不对？哦，所以保罗说，不是哦，我们一定要恐惧战惊，因为我们是一个被得救的人，得救的功夫要让他成就。怎么成就？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成就。下面要写，下面写什么？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刚才讲，我们顺服就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对不对？那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可以成就？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怎样运行啊，我们立志行事啊，立志我们懂，我们有个想法，觉得我们要这样做，对不对？行事把它活出来啊，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心里运行，为了要把上帝的旨意成就。所以我刚才讲顺服，就不是只有你不是像世界上的人说啊，我是一个要修行的人，所以我就啊，努力舍己，对不对？努力放下自己，努力的去服侍别人，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啊。我们做这些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什么里面，要成就他的什么旨意。所以我跟讲这个是圣灵充满，知道吧？
我只能听神的，就想说我就顺从旨意。会不会常常会在这种轮回当中，就是说我靠我自己的方式向外去寻求一些方式来解决我的问题，可是你会发现你不太能够去
解决
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说自己太努力，算了，顺从旨意好了，就是你尽力，凡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就放手，最后就只能放手
为生。那是我们在还在学功课。有福的人是一开始就听上帝的。好，所以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为了上帝的旨意，神的灵充满我们就是为了成就上帝的美意，知道吧？这里讲美意哦，美意，这个美意不是你认为好，知道吗？是上帝认为什么好？
所以是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遇到事情就只能祷告交托，就顺着当时的情境走，也不用向外去。
没有，上帝会给我们智慧。哎， 我们需要向外找，上帝也会给我们智慧，因为神的灵运行嘛。
所以等于还是要借祷告的方式来让
对呀、啊，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相信神一定会运行。那有些时候神就让我们碰到合适的人，给我们好的意见；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碰到合适的人，他们就可以帮我们。哦，不是说你祷告以后你什么事都不做，我没有这样讲哦，立志还要行事哦，对不对？哦，就是，那是重点是在那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那么，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全部归纳在一起，大家慢慢去想，圣经讲的顺服是什么？你有大前提，大前提是上帝做主，对不对？然后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要借着我们去成全，这是他的前提，对不对？好，然后上帝的灵要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一定要顺服上帝的灵，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做？所以在人际关系上，我们要彼此顺服，就是我们要把自己从那个位置上怎样，主动的放下来，主动的放下来，知道吧？这个叫做舍己。舍己，舍己的英文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然后成为仆人去服侍对方，知道吗？哦，然后存心顺服上帝的旨意到完成。所以这样子，我们要一直这样，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完成了。九到十一节，上帝就把我们升到什么？至高，这个叫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在世上的是什么？是上帝在你身上的美意被成就了，所以你就让神的名得荣耀。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到天堂的门口跟上帝讲，上帝啊，你看我这个辈子做了多少事，对不对？上帝说，我又没叫你做这些事，那你不就怎样，白忙一场？
不会。
上帝说不算呐、啊，
因为你知道他是那个、啊，他是他那个神，他是自己把自己做得很卑微，然后呢，让就是舍己为别人这样子，他不会把这些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情把它当做是就是。
没有你，我是说你当你拿你要做的事跟上帝讲，我做的这些事，上帝如果说都不算呢？因为你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因为他要你做的事你没做，你做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啊，那就不行。
那就不算了
啊。 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做了很多你认为你自己想做的事，只是想挂上帝的名，这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回到这里讲，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要顺服，我不在更要顺服。我说过的，人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面对谁？面对自己。好，所以我们这些我们要先把它想清楚。好，好，那我们就回到以弗所书来。
你给我问题，刚刚你讲那个顺服要主动积极，那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抢先一步哦。感觉是
我们每个时刻在关系上都要，
就是我们要抢先一步，因为我们要主动又要积极，
对，
所以我们要先顺服。
对
对，那我们先顺服，然后我们就不看他到底有没有降下来，我们都是看
谁？对，
看自己。那先用自己出发。
我们不看对方。
本来是这样嘛，那我们降下来，其实我们的人性就是会看这个人降下来的人。
不行。
不要看他。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都不要看这个人，我们就是，但是我们要抢先一步，然后。因为主动积极嘛，
我们就是要主动积极。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谓抢先一步的意思，就是用属灵的话讲，就灵命比较好的。
没有，因为如果太多事要做一些事情， 些决策啊，然后他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策，然后我还要顺服，那我就知道我没有抢先一步了。
你通常，所以我们要求上帝，我刚才不要忘掉哦，不要忘了让耶稣做主，不是没有智慧哦，你不要以为给让耶稣做主你就做一个这个傻傻的人，我没这样说。
然后对，还有那我就大概知道。
好，
对，就是
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还没有讲完哦。
我还有一个
还有问题，好，请说。
不与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换句话说，人在世上的意义有奴仆，因为取奴仆的形象竟然是人，所以我们人本身的意义就是有奴仆。那个应该是在英文是 service 嘛，就是我们因为取奴仆，然后又跟人搭一起，那人就是奴仆。
我们呢？它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帮助一个人的话，我们只有服侍他，我们只有服侍他，知道吧？所以耶稣讲你们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我们人认为我为首，我是领袖，对不对？我是长官，我就要指挥你，对不对？但圣经的意思不是。
今日经文，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
对，好，
大概可以体会。像说，我跟我小孩，我要变成他的奴仆，但是要照着神的旨意的话，就是譬如说，他很欢在吵，一定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因为我是他的奴仆，要成就神的旨意，我必须很有耐心、很有智慧的教导他。
嗯。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小孩。我们先再回到以弗所书这里来哦。好，记得哦，彼此顺服这个字，我说了，如果用人的意思去解顺服，这是违反逻辑的事。这样你们懂了哈？因为人的顺服都是被动的。有些人就是讲，你要顺服你丈夫，就是你要听话，这是被动的，对不对？他讲话你听，所以你是什么？被动的。圣经不是被动，因为被动就矛盾。好，圣经的顺服一定是什么？主动。你一定要主动，而且你一定要积极，因为消极成就不了上帝的工作，而且失去他的用意了。还有顺服一定是上帝的灵在你心中运行。好，记得没错吧？刚才有读对不对？你要顺服，因为你让耶稣基督做主，所以上帝的灵在你运行，所以圣灵充满是顺服的人，知道吧？了解了哈。因为这里讲被圣灵充满，下面就是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什么顺服。好，所以刚才还没有讲的，还有一个没讲，纯敬畏基督的心。今天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刚才讲的人一定会，刚才你们也提的，我为什么要顺服他？他的想法是错的啊，他的结论是错的啊，他的做法是错的啊，他这些都不如你啊。对，你讲的都对，好，但是前提是敬畏基督的心。好，记得哦，前提是敬畏基督的心，知道吗？上帝为什么要让我跟他有这个关系？好，因为基督做主。那我今天为什么愿意主动积极的在这个关系上顺服？是因为我敬畏基督，我敬畏基督。如果不是敬畏基督，我就不用理你。
好，我想一个先生跟太太讲，圣经里说太太要顺服这个先生，引用这个，那这里有错吗？
哎，不完全对哈，因为后面还有其他，还有，我们不能只讲单面的啊。所以敬畏基督的心哈，敬畏基督的心是什么？敬畏基督的心就让基督做主。好，那么要记得几个，后面我们就是讲关系，对不对？要记得你要相信，好，你要相信你现在所站的这个身份位置是谁给的？神给的，是谁的意思？ 神的意思。所以你持守在这个位份上，是因为你敬畏神。上帝已经给你这个位置，你就要敬畏神。敬畏，敬畏神。好，敬畏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跟你说的话，那么呢，你就是要怎样？愿意给。好，我们看一个创世纪的例子，22章。创世纪是圣经第一本书哈。好，22章。这一节刚才讲了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这一节如果懂了哈，后面就比较好讲，知道吗？哦，后面我们要讲夫妻关系就比较好讲啊，要不然大家会很多疑问的。好，我们来看。我们读这第一节呢，啊，我们读到14节哈，我们继续读。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煮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到13节上，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好，我读这一段的目的就是要讲那一节第12节，神对的耶和华的使者天使对亚伯拉罕讲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啊。”好，那我们来讲这一段，这段故事呢，亚伯拉罕啊一直没有孩子，那么上帝应许75岁就应许他有后裔。然后他还是没有孩子，一直到100岁才有这个以撒这个孩子。所以养到十岁左右，上帝说把这个孩子当作燔祭给我。燔祭的意思就是把它放在柴上面杀的，然后用火烧掉。好，所以从人看这是不合理的事，对不对？上帝，你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孩子，然后你又应许我的孩子会很多，子孙会很多，那我只爱这么一个孩子，那我要100多岁了，那你又叫我把他杀了给你，那我的子孙从哪里来？所以人可以有很多疑问，知道吗？人可以有很多为什么，知道吗？好，但我说的敬畏神的心是什么？你这些为什么都可能把它装起来，只能放旁边，知道吗？ 你只能照着上帝的什么话去做。然后他儿子问他，哎，他儿子也蛮聪明的哦，火有了，柴有了，对不对？那柴上面要摆什么？羊羔啊。那你没有羊羔怎么献祭？哎，亚伯拉罕说什么？上帝会自己预备。他是怎样随口说还是真的？好，上帝有没有真的自己预备？有。意思就是说，你相信上帝，虽然你知道上帝要我这样做，我也只能这样做，可这样做又跟上帝原来的不符合，所以这当中会怎样？上帝一定有他的作为，只是我现在怎样不知道。所以敬畏的意思是什么？敬畏不是因为我都知道的，了解吗？不是我都知道的，而是上帝你要我这样做，要清楚的哈。所以我就照你的意思这样做。我有没有担心？有。我有没有害怕？有。是不是？但是最后上帝你会自己预备。所以呢，这个叫做耶和华的名叫以勒，耶和华以勒，就神的山上，神有预备。好，刚才还没有读完的十四节，就是耶和华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好，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一节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记不记得这一节后裔是几个？一个。地上的万国都会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所以那个后裔就是谁？耶稣。耶稣。所以以撒就变成耶稣的一个预言，知道吧？就是将来耶稣要为我们死的预言。好，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来。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纯敬畏基督的心是什么？就上帝，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腓立比书，就是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哦，而不是在那里虐待你，知道吧？了解吗？不是说摆一个恶人让你去顺服，然后你就苦哈哈的，对不对？不是，上帝有他的美意，只是我们怎样不晓得，这样知道。而且这个美意呢，很可能不在你身上。以撒的美意要到多久以后才实现？对不对？从以撒到大卫，从大卫再到耶稣，从耶稣，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要2000年以上，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美意你不一定知道哦，很可能不知道哦，但上帝不会忘记，因为这是他的意思。好，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还没有讲完哦。为什么？因为耶稣的顺服，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美意是什么。好，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个基督徒常常问说，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圣经有写。我们再回到前面刚才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好，我们念九跟十。好，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意义，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好，那我们再读这个21节跟22节、23节。好，
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旨意是什么。好，这我跟你们讲过，上帝创造的美意呢，第九节讲，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他的美意，他所预定的美意。这美意就是日期到的时候，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对不对？好，那我跟你们讲过，同归于一就是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都伏在基督的脚下，知道吧？好，所以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在地上，灵命的操练只有浓缩起来只有一样，就是学习顺服。学习顺服，上帝为什么摆这些人摆我们身边？要我们学习什么？顺服。所以天国为什么不会吵架了？因为在天国里彼此顺服，每个人都在服侍对方，每个人都主动积极的为对方思想，所以天国会不会吵架？如果我们都是顺服的。
啊，灵命的操练，
对，我们灵命的操练。所以记得你读到这里，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跟以弗所书跟腓立比书你把它放在一起看，你就知道基督徒在世上就学习顺服。顺服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信。你为什么会顺服？就是因为信。所以基督徒的信一定要带来那个顺服。好，如果你信而没有顺服，那不是信。信你一定带来对神的顺服。好，那对神的顺服一定带来对人的顺服。所以我们就是在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人际关系，而基督徒的一个灵命操练不是把一个人到深山去，因为你到深山去不要顺服了，知道吗？今天会让你难过的一定是什么？啊，你看新闻会让你难过的是什么？一定是人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是在学习顺服。因为什么？因为将来在上帝的国里就是要那个福。好，所以我们就是学习怎么样顺服。所以前面我讲以弗所腓立比书讲，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要成就上帝的美意，知道吗？这是讲什么？顺服，顺服。好，所以我们今天用前面一个半小时，就是讲这一节。基督徒最要紧的圣灵充满是什么？你个人敬拜，全体的敬拜，然后呢，在所有的所经历的事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对不对？再来，人际的关系上是什么？就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就是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可以运行在你的里面，让你照着他的运行去成就上帝的美意，成就上帝的美意。
牧师，就说我们人际关系来讲的话，就是顺服，可是你在公司里面来讲，那也是一种顺服，
对。但是我们还没有讲圣经的顺服跟公司阶级的顺服又不太一样。
彼此顺服的顺服，公司就不是彼此顺服，
对。
好，所以我们先理解圣经的彼此顺服的，到这里知道了哈。那我们就要把它应用哦，应用在关系上，知道吗？好，第一个应用做妻子的。好，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旁边是不是打黑点？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动词，知道吗？好，你们做妻子的，然后自己的丈夫如同主，那个动词是什么？动词就用最前面那一个动词，就是顺服。 所以翻译圣经的人没有翻错，翻译圣经的人就用前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保罗就先讲夫妻关系里面先讲做妻子的，所以你做妻子的，你要把丈夫当成主一样去顺服他。所以很多丈夫就拿这一句说，你要听我，因为我是你的主啊，这不行的，你不能读圣经这样抓一节你自己要，前一节都不看，那你做妻子就啥，你有没有存敬畏基督的心？
太可惜，我常引用这句话。
那你妻子没有跟你讲圣经说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啊？所以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我为什么请大家读那个教会？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那我们来看做妻子的，做妻子的你为什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你的头，你是他的什么？身体。头跟身体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跟他是一体的，知道吗？你跟他是一体的，你跟他是一体的。所以呢，所以做妻子的你为什么顺服你的丈夫？因为上帝把你们两个做成一体。好，那一个做头，一个做什么？身体。所以做妻子的你就要好好的去帮助你的丈夫。好，那么呢，丈夫你是妻子的什么头？所以我先讲做丈夫的，所以做丈夫的一定要记得，在家里你是头。头的意思是什么？带领方向的。其实圣经 最主要讲的一样，头你要负所有的责任，头是负责任的，所有的账都归在你头上，知道吗？所以讲，所以呢，我们下一次我们讲丈夫会讲到创世纪第二章，对不对？丈夫是头，意思就是所有的事都是你负责的。所以我就跟你们提的，在家里的事，所有的事都是谁的事？丈夫的事，知道吗？我已经讲过了，所以世界的潮流跟传统不一定符合圣经，知道吗？但是如果你们是基督徒，你们要符合圣经，我就要讲明了，所有的事都是你的事。好，要记得神造伊甸园的时候先造了谁？然后吩咐他做所有的事，对不对？然后他做得很累，没有人帮他，上帝说好，帮你为你做一个配偶来怎样帮你。所以是谁的事？那亚当你不能做到最后变成是太太的事，所以你不能叫太太去洗碗，知道吗？你只能说请你帮我，了解吗？
都在录音转给你太太。
不，如果你来上我的婚姻辅导的课程，我一定会这样跟你讲，所有的事都是你的事，你只能请你太太帮你。然后弟兄就很委屈了，太太不帮怎么办？我说不帮你只能祷告。但是我没有，其实做太太要知道，如果你都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的时候，你太太会很主动的帮你。我问过所有的做太太的，如果你先生说请你帮我，你会怎样？没有太太说啊我不帮，因为做太太的很不喜欢被吩咐，他们很愿意帮，但是他们很希望帮了以后做丈夫的是什么？
谢
的心。记得你是头，所有的事都归你，知道吗？好，我再讲一个 一个特别的点，亚当跟夏娃谁先犯罪？
夏娃。
罪因谁入的世界？
亚当。
你知道吗？账算谁头上？亚当。所以弟兄，你说你当头，记得哦，头的意思就是上帝先找你算账，知道吗？嗯。所以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先找谁？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有没有问说夏娃你在哪里？没有，因为你是头啊。所以以后太太做了什么，你要存感谢的心，说谢谢你帮我，知道吗？谢谢你帮我啊，煮饭、洗碗，对不对？照顾小孩。嗯。
还好他今天没来。
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你觉得这些都是你的事，你在跟你夫妻的相处，你的观念就会不一样。然后做太太的也知道说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就是你的头，你身体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头，对不对？如果你不帮助你的头，你不要想自己做头。太太的问题在这边我们也很容易懂，就是人都很想自己做头。所以做太太的要学习的是什么？学习做一个身体。那做头容易还是做身体容易？你们可以去想，其实都不容易，只是各在配搭上有它的位置。所以我刚才讲，我们学习顺服，就是上帝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就去学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学习这个位置，在天上就没有这些的，知道吗？因为天在天上也不娶也不嫁，对不对？所以也没有这些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地上呢，上帝就给我们一个位置来学习，了解吗？这个位置，你现在的身份可能是父亲，可能是也有丈夫，也有儿子，对不对？因为上面还有父母要供孝敬，所以你可能有不同的位置，知道吗？或者说不同的角色扮演。那每一个位置我们都在学习顺服。你看这边讲了，你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在这个位置要不要学？要。等一下我们讲亲子关系的，你做父亲的也要学，做儿女的也要学。所以我们都在上帝给我们的位置上去学习顺服。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的，因为将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就是顺服。好，因为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彼此跟万有的关系都是因为我们服了基督，然后我们彼此都服在服的基督底下，我们彼此去成全的，所以没有相争，知道吗？好，人跟人没有相争，人跟万物没有相争，因为都是彼此什么服，彼此顺服。如果假设你跟你的配偶，你为了成全他，他也为了成全你，那你们两个人争什么？你当仆人服侍他，他当仆人服侍你，那你们要争什么？我们彼此相争，看谁比较像仆人，那应该日子过得很快乐，对不对？等一下，你觉得这天方夜谭？好，所以圣经的意思这里就很清楚。你们做妻子的，记得本来是同等，知道吗？你要把你自己放下来，做奴仆的样子，服侍你的先生。目的是什么？成全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知道吗？上帝在他身上有旨意，你上帝要看。希望你去成全他，你去成全他，知道吧？所以做丈夫是你的头， 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就要去彰显基督，对不对？教会凡事顺服主，我们就是要彰显基督，让基督在教会得荣耀，是不是？所以我们教会照着基督做，然后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他用这一节来提醒我们基督徒，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弟兄不要以为说我比姐妹大，哦，不是哦，他不是在比大小。我一直讲顺服不是比大小，顺服是你主动积极把自己放下来，把自己放下来，然后你舍己了以后，你会不会变少了？基督舍己有没有变少？
没
有。有没有变差？
没有。
有没有变笨？
没有。
记得哈，顺服不会让你变笨，知道吗？好，因为什么？我说的，基督是榜样，知道吗？有人就说我听你我就变笨，那你因为你把顺服解释成什么？
服从。
听，不是，我说顺服比那个听话难多了，知道吗？顺服是因为你主动，你有思想，你有想法，你有目标，好，你希望怎么样帮助对方，所以你要比听话更用心。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帮你，让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被成全？所以顺服，为什么我说这是我们一直学的功课？如果你的顺服只是被动的话，那你没有叫我做事，我就停在那里就好了，对不对？那就太简单了，不是？顺服你就要常常在关系上去想，你怎么样啊服侍他，怎么样服侍他，怎么样来帮助他，怎么样来成全他。所以做妻子的，圣经指保罗在这里写哈，22、23、24哈，写三节哈。但是做丈夫的就不一样了，他说，哎，你看哈，顺服这一个彼此顺服在丈夫身上，你怎么顺服你太太？他就不用顺服了。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怎样？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所以做丈夫的就不用顺服这个字，改用什么？舍己的爱。25节。所以做丈夫的，我们在讲丈夫对妻子的顺服的时候，圣经就用舍命的、舍己的爱。你要舍己的爱。那么舍己的爱呢，啊，也要记得舍己的爱呢，啊，舍己的爱啊，舍命的爱啊，不是单单只有一样保护对方，知道吗？啊，你不要跟你的太太讲说我一定为你舍己，有人开枪我一定替你挡子弹，我就会说机会不大。机会当然不大，现在谁会开枪对着你，对不对？好，这个机会不大。舍己不是这个，舍己是你有一个己，你要把它放下来。己是什么？己是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认定、你想要的，你要把那个怎样？你因为对方放下来，要你没有放下来就没有舍己啊。对，你想要什么？你希望什么？你期待什么？对不对？那对方，我们常常会有冲突，是因为我有期待，对方没有满足；我有期待，对方没有做到，是不是？那才会起冲突嘛，是不是？那舍己是什么？因着对方跟我的关系上的缘故，我愿意把我自己要的放下来，我自己想的放下来。这次就是顺服啊，刚才顺服不是把自己放下来吗？啊，记得你顺服丈夫是成奴仆去服侍他，顺服妻子也是成为奴仆去什么？ 服侍他。所以有一些人常常会问说，你们家的碗有没有分是谁，今天谁洗？我说没有啊。都不洗呢？我说不会。我就说不会啊。他说怎么会不会？因为不会就是不会啊。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不会？
相互体谅，舍己。
因为你已经不去计算这些了，知道吧？懂吗？
对，不用去计算，自然有人去洗。
就是你不用计算，你就去做就好了。
光目是你们家究竟是谁洗碗？
都洗。
嗯，
不同场合的时候
都可以啊。
对啊，
反正吃饱了就会就洗啊，
就没有固定谁洗。
没有，
满着洗碗机吧。
也我们是没有这些的，但是通常比如说他以前带小孩比较累，那通常如果家里请客晚，我会说好，那你去睡觉，我会把他全部收拾好，因为我觉得我体力比他好。
其实就算有洗碗机，你也要把那个菜单弄掉排进去，洗好了你要。
哎，我讲这些啊，不是标榜，我只是要提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你心情就不会怎样抱怨，你也不会不好。就是你觉得你就是在做自己要做的事啊，有没有人逼你啊？有没有人要求你啊？
就说先生会帮忙，但在我们家，我会觉得我先常常有时候他会去做，然后会跟我说我帮你做了什么，然后我就发觉我就很不爽，因为我觉得这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是家里的事情。然后可是好像换角度，其实他做的事情，他好像又很希望你去
他懈
怠。对对对。可是我他这样讲，我就觉得。但我想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但是家里的事又不是我的事，这样子。其实对洗碗这件事情，我并不会排斥。其实我因为我觉得我的很熟悉什么都的，可是我觉得却。对他这个话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
对啊，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如果对方是很甘心，我刚才讲主动甘心，你就 OK 了。所以圣经就是要我们学这个啊，圣经没有把它分好啊，只是我们人为了夫妻不吵架，我们就讲啊，一个做这个一个做那个，可是那个不会让我们很快乐的做事情。所以如果是他讲这些话，那我们要怎么帮他？我们就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机会。嗯，
我跟他说我今天又帮你洗碗，今天帮你做，
今天来帮你，我每天都帮你。
不过通常就是记得我们回话或者怎样，我们就先祷告求上帝啊，让他有看见也可以，让我们有智慧的话也可以，知道吗？哦，不过我的两个小孩都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小孩啊，我看我去他们家哈，都是他们在做事情。我两个儿子啊，
跟着爸爸的，
他们煮饭也都他们做。我不是说他们太太不做了，就是说他们就做很，他们觉得很习惯这样做。
怎么会看着父亲会这样做，他就觉得
他们理所当然，他们不会觉得说这个是应该太太去做，他们不这样想。那他们不这样想就没事了，对不对？哎，好。
我一个分享啊，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我对我女儿比较溺爱。所以有些事情我会有一点迟疑，他在客厅的时间比较多，他喜欢习惯去拨他的长头发，在客厅就会有一些头发。啊，
我的方法是土沃克，因为我跟他讲说你头发自己要清啊，不然你鼻子会过敏什么，他又怕脏啊，我说这是他的食物啊，这个都不沃克。啊，我一直想说如果帮他去弄好像不对，会被我太太骂，我的想法。可是上礼拜我太太还没有信主，他竟然去帮他整理，这是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那今天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说这些都是我的事，我去做，但是应该不是你啊，因为既然我太太有事让我去做了，我觉得这样反而他之后他自己会去清，所以我答案就出来了。对我的想法，
原来是小朋友的个性，因为你说的情形我家也发生，我女儿不亲就是不亲，
对，
她还跟我讲说这是我的纪念品，我快晕倒了，然后我就把它清掉，她说你干嘛把我这清掉，你说好脏哦，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们
这年轻人要自己清啊。
我们后面会讲儿女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记得我们自己要知道上帝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那我们要怎么样在那个位置上，记得在夫妻的位置上做妻子的要记得你就是身体，你要怎么样能够成全你的丈夫，去支持他帮助他。但是你做丈夫的要知道上帝让你做头，不是让你来指挥跟管，而是让你来服侍的，来服侍的。所以做头的人最重要的是舍己。那舍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翻一个故事，以前讲过，我们再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四世纪，我们看一个圣经有趣的故事，我们看圣经这个有趣的故事啊，四世纪第九章，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舍己。因为刚才讲敬畏，我会讲个故事给你们看，我们比较好想，对不对？到底敬畏神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是舍己？那我们在关系上四世纪第九章，然后呢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五节。好，好。
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
飘摇
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有趣的这类似寓言故事这里是讲做王。他说树木要高一个树，刚才我们讲高嘛，高一个树做王，就去找橄榄树。橄榄树说不行，因为他的责任就是结出什么橄榄，然后被压成油，对不对？让神跟人觉得被尊重，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去找无花果。无花果的责任就是什么？结果子出来，让人觉得甘甜，对不对？然后再来就去找葡萄。葡萄说，我的责任就是结出葡萄，被怎样压榨，然后变成酒，对不对？让人喜乐。 所以他们就去找荆棘做王。荆棘说好啊，你们找我做王很好，哦，那如果你们要找我做王，你们就要听我的话，哦，就是你们要靠近我，在我的印下，哦，如果你们不听，火就从荆棘出来把你们烧掉，哦，即便你们是黎巴嫩的香柏树，高大的香柏树。好，这里在讲什么？讲我们一般做家里的头或做王一样，如果我们不经意，我们会像荆棘，知道吧？荆棘是什么？荆棘是刺很多，对不对？如果你投他的印下会怎样？
被刺到。
那如果不听呢？你就发火，有没有？嗯，现在的父亲大概不敢这样，老一辈的父亲常常这样，不听就发火，有没有？好，你们太年轻了，没有印象。好，哎，所以人圣经里面讲做王做头的意思，我刚才讲做丈夫的做头就是舍己。我们以为舍己是牺牲，不是，舍己是尽本分。我要跟大家讲的，舍己是真的，真正舍己是尽本分，真正尽本分是舍己。就上帝让你发挥出你当发挥的功能，但是不是为自己，这个才叫舍己。你是葡萄，你长出葡萄来是不是为自己？不是，对不对？你让人喜乐。你是无花果，你让人觉得甘甜。你是橄榄，让人觉得被尊重。所以做丈夫要做头，你要从这三面去思想。你有没有让妻子觉得被尊重？你有没有让妻子觉得跟你在一起非常甘甜？你没有让妻子觉得在一起，跟你在一起你非常喜乐？怎样不敢做丈夫呢？三个面相嘛，没错吧？做丈夫的你要常常要问的，哦，常常要问的就是你有没有让你做头，你就是要尊重人，让人觉得被你尊重。为什么那么重要？很简单，你今天你在一个公司上班，如果今天董事长对你很尊重，你怎样？
有压力。
有压力。
不怀好意。
哎，如果董事长又让你觉得非常甘甜呢？你就说你到底在做什么？违反常态。好，其实做头的意思就是这样。你真正舍己，就是你要尽上帝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你要去尽本分。如果你真的尽心尽本分，对方觉得被尊重，不是被你指挥，知道吗？所以我不讲说你做头的人你去服侍你的妻子，你好像就变成一个奴隶被指挥来，不是，不是。你所做的你要去思想，我怎么样做会让我的妻子觉得她很被我尊重，她很被她跟我在一起，她会觉得非常甜美，哦，她会觉得非常喜乐，这个是爱。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就是做头的爱，知道吧？那你对你的家人也是这样，对孩子也是这样。那记得哦，不是我们有本事做到，还是回到最原本的，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怎样运行。我们是基督徒，是靠神，靠神的灵运行，所以我们做不完全，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只有求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做妻子的祷告求主帮助你怎么样能够成全你的丈夫，做丈夫的也要祷告求神帮助我怎么样成全，让我妻子在那个帮助者的位置上得到满足。好，记得你让人得尊重，得喜乐，得甘甜，都是让对方得到满足，那个满足就是我们讲的爱，知道吧？ 那 不一定是你要买什么特别好东西啊，买一朵花或者是干是做这个或做那个，我不说那个不重要啊，不要我讲完你们都不买花的哈，我不是这样说，我是说让对方真的感受到你是对他的那样的一个爱，然后不要忘了一定要主动跟积极，要不然这些都被打折扣了，知道吗？所以这是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基督爱教会，他怎么爱教会？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什么虚己，成为人，然后又为人死，对不对？所有的账都归在他的身上，了解吗？所有你对人的亏欠都归在谁的身上？所以你知道耶稣都为我们担当。你对人亏欠，有些时候你对人亏欠，哎呀，也没有机会去跟他道歉，也没有机会再去碰到这个人，那这谁帮你的？耶稣说归我身上。所以舍己也好，顺服也好，我刚才讲这是一体的两面，知道吧？哦，一体的两个面相。哦，然后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就基督为教会，所以他要用水借着道。水的意思就是洁净，哦，洁净。然后道就是上帝的话，把教会洗净。所以水是一个可见的仪式，那么道是一个从上帝而来的话，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借着水被洁净，然后被在圣灵里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那么成为圣洁就把自己分别出来，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啊，这一节给我们做丈夫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常常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哦，去帮助，啊，去带领，啊，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哦，常常。所以我常常跟弟兄讲，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越好，你的妻子就越安稳。就是他越不会担心害怕，他的安全感建立在你跟神的关系上，对不对？如果你丈夫真的照圣经的意思跟上帝关系很好，你会不会担心？不会。所以妻子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丈夫跟神的什么关系上。所以做弟兄的，你要把这个放在心上，你要用水借着道，那么来建造你的家，用上帝的话去建造你的家，是被分别出来，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还有呢，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记得玷污是外面的污秽，皱纹是老化，皱纹是老化，所以啊，不要沾染外面的污秽，不要让自己的妻子老化，知道吗？我不是说你们不会变老，知道吗？哦，而是那个心是活泼的，哦，活泼的啊，不会老化，知道吗？人会老，但心不会老。哦，心老了就难过了。哎，圣经给我们的话是要一天心思一天，对不对？哦，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所以做丈夫的啊，要去思想你怎么样可以帮助成全你的妻子，让她的心总是活泼的。嗯，
不是我们这个，就说我们这些的话，跟那个传统那个伦理其实是差距很大。传统伦理的话，就是很容易遵行，但是呢是那种硬邦邦的、强硬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圣经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哦，那需要去体会，所以不是一般人就很容易读懂的。
传统的有些时候你就会看对方有没有做到，他没做到你就会不满，对不对？
对。
好，但是圣经的不是，圣经你只看自己。所以神没有告诉我们很多条文，知道吗？其实没有，他就是要我们好好的用心去做。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你的配偶他需要什么，那你做丈夫的要知道啊。有些妻子很希望你啊陪他有好的时间跟他谈谈话说说话，他就觉得很满足，对不对？那有些妻子可能他需要不是这样，那你要知道你太太需要什么啊。比如说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啊很认真，每天都把家打扫得很干净。好，然后他回家以后，太太觉得他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很辛苦的，就叫他说啊，你就坐着就好，我就去做。可是他觉得说，我回来了，我就很希望你也不要做那些事，你就在旁边陪我聊聊天就好，知道吗？因为你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才会感觉到，我刚才讲爱要感觉到满足嘛，对不对？好，不是爱，不是说你做很多他就觉得你爱他哦，他有没有满足？所以通常要去认识对方，彼此认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圣经就要我们自己用心去体会跟观察。但是重要的，你要怎么样没有外来的污秽，要保守好，怎么样能够没有皱纹，不要老化，心要一直活泼，一直活泼，一直更新，不要老化。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要先停一下，我们今天还没讲完，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啊。这个我们圣经到今天讲的要紧的就是圣灵充满，保罗讲要被圣灵充满，讲的就是我们一个是敬拜，一个是凡事谢恩，一个是在关系上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们啊，在整个灵命里面最重要的操练就是顺服，所以神要我们在关系上学习顺服，因为将来在神的国度就是顺服，就是顺服，我们就是彼此顺服。所以万有的和谐在顺服。那这个顺服，所以有些人常常问天国有什么阶级，天国有没有阶级不重要，它重要在顺服，在彼此顺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不好？下次我们继续，有问题我们下次再问。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啊，虽然啊讲得很慢，但我们能够去体会这个非常要紧的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因为我们在世上，你乃是要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头啊，能够用心啊，能够戒慎恐惧，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在当中顺服啊，因为这顺服是让你做我们的主，这顺服是对你存敬畏的心，这顺服是为了彼此得以成全，这顺服为了能够叫你的美意得以彰显。我们感谢你，求你来保守眷顾，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再度的在你所给我们的真道上有领受跟得着。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赐福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